书接上文，栾蒲包啊进了钱大金的院子，那老头虎着脸看着他，看门的老头，你找谁呀？大叔，我呀自我介绍一下，咱们还是邻居呢，我也住在豫园路上，我是开饭馆的，丰泽园饭庄就是我开的，我是那儿掌柜的。今天来没别的事儿，我来面见钱将军，向他老人家赔礼道歉来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前些日子钱将军到我那饭馆吃饭去了，吃完之后显得有点不高兴，可能是伙计在服务方面不周到，他们把这事跟我一说呀，我这几天坐卧不宁啊，我想来赔个不是。如果钱将军想吃什么，只管派人打个招呼，我们做好了给送来，省着来回跑了，是不是呢？另外呢，有个朋友托我还有点事儿，烦劳钱将军给帮帮忙，就这意思。把门这老头不动声色，眼皮都不眨盯着他，就这事儿，就这事儿。俩山落在一块儿，出，走，走，走走。老人家，您没听明白吗？我来一趟不容易，烦劳您给通报一声。无论如何，我得见见钱将军，百忙之中我得讨扰一下。走。我告诉你啊，钱将军回来不讲，一律不会客，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事先也没打招呼，也没预约，走走走走走。老人家别去，您的年高有德，看着我不容易，您来辛苦一趟，我这给您作揖了，一个劲儿说好话。可这把门这老头说什么严劲不进，一个劲儿往外撵，后来动手就往外推。栾蒲包心说话真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堂啊！那本宅的主人未必是这样，这把门的你都惹不起。正在这争执的时候，假山后面转出一个人，先轻轻的咳嗽一声，钱叔，让他进来吧。说着话迈步就到了近前，把门的老头叫钱叔松手往后一退，一看主人出来了，好，那您请进吧。栾蒲包这才挣脱了，拎着礼物甩脸的一看，呵，面前站定一人，平顶身高也有1米8的样子，大个，长得不胖不瘦，十分魁伟，宽肩膀细腰身，穿着一身便装，是灰纺绸的裤褂，显得那么飘逸，那么风流。往脸上看，这张脸是白镜子面皮，浓眉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方海口，小脸刮得挺干净，人长得也不错。但是栾蒲包仔细看，就这张白脸上一层雾气啊，挂一层灰儿，这灰儿是在皮肤里头渗透出来的，不是说没洗干净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人肯定吸了毒了。他不吸毒不会这样的，吸毒的人脸上就这层雾。栾蒲包精得多见得广，可以说此人就是钱大军，看出来那个派头，那个气质，那个腰板，那个身份，那份儿在那摆着。栾蒲包赶紧躬身施礼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是钱将军，钱将军你好。蓝经理，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我这儿了？刚才我听了几句，不是那么回事吧？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， 是不是有事来求我呀？我怎么不记得我到饭馆挑理了？我怎么不记得我生过气呀？哈，谢谢是圣明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我真是受人之托，有事相求。好吧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。哎，挺客气，没什么架子。栾普包更见证刚才想的事儿，阎王好见，小鬼担当。你看那老头比粗尾巴狗还横，你看这主人和颜悦色的，哎，心里高兴，跟着进了二层的小独楼。路上谁也没说话，栾普包用眼睛撒摸着，一瞅这小院不大，十分严谨。再看这小独楼建造的非常坚固，如果说住宅不趁，要说是个堡垒还差不多少，小钢炮都打不动。怎么这么结实，这墙皮都有这么厚。哎呀，是能工巧匠修的，这家能抗十级地震都没事。等进了小独楼之后，他一看，每过一道门，除了正经的房门之外，大门也好，二门也好，外头都多了一层门。这层门你要不注意，是木质的门，花纹秀丽，在那上面喷的漆，雕的花，不注意木质的，注意钢板的，而且是这样的门，走了十几道，这才进入客厅。你说得多坚固，没来过的到里边转向跟八卦阵差不多少。栾伯伯看了看这客厅，比自己家那客厅啊也强不到哪儿去，不过多了几幅名人字画挑山对联而已。沙发、红木桌椅分宾主落座，栾伯伯把礼物往前一献，钱将军，微薄的礼物不足挂齿，望其笑纳。好啊，那我就收下了。那边说什么礼？你说给钱大军要送礼，能送二斤果子、两盒罐头、两瓶二锅头，能吗？那拿不出手去。这里猴头、燕窝、鲨鱼翅、羚羊角，净好东西，都是补品，人参什么都有。别看堆儿不大，值钱。钱大军一笑收下了，那老头赶紧献茶，两个人分宾主坐定，钱大军单刀直入啊：“栾先生，有话请讲吧，到我这儿来什么事情啊？”钱将军，我本身没什么事儿，我是问候您来的，我怕您到我家吃饭您挑理，我怕我的伙计服务不周，那么我见您我是受人之托，这不是假的。在未曾说话之前，您先看看这个。把那手绢包拿出来往前一递，你看看这个，然后再说。什么？钱大军就一愣，把这手绢包拿过之后打开一看，这手绢愣神，俩眼发直，里边露出这只金镯子，顿时他就愣住了，赶紧拿起来仔细观看，那脸刷变了。栾婆婆察言观色盯着，有门，动心了，动心了。一看钱大军的脸呢，变了颜色，白脸红了，一会儿青了，说手都有点颤抖。栾先生，你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受我一个朋友所托，让我亲手交给钱将军的。您认出来？
认识，当然。
然认识。这镯子乃是我送给他的纪念品，包括这手帕也是如此。想当初就拿这手帕包着这只镯子送给我的心上人，现在此人何在，在什么地方？钱大军说着就站起来动容了，脸上的肉都有点崩。袁普包自然是高兴，也站起来。钱将军别激动，您别激动，请坐，容在下慢慢回禀。快说快说。钱将军，托我给您送镯子这个人姓蔡，叫蔡文元呢。对，是文元。文元现在可好？挺好，一切平安，只是这日子过得吃不起个来，每天勉强度日啊。他之所以能活到今天，因为他心里惦记一个人，这个人非是旁人，就是钱将军你呀。因此他挖空心思多方打听消息，知道您回来了，马上托我来见你。如果钱将军有情的话，能否跟他见上一面，以了平生夙愿？如果钱将军认为是多余，或者你公务太忙不见，我也把话捎回去，他呢也就死了心了。不知道钱将军以为如何？见，现在我就想见。钱大军激动起来，豁然站起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备车！”这就准备撤，当当当往外就走，走了两步又回来了，觉着有点失态，把栾铺包给蹲这儿了。哎呀，很不好意思，转身又回来：“对不起，栾经理，还得麻烦你做个向导。”哈哈，我都做好准备了，自然愿做向导，请请。外边登上汽车，司机一踩油门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到了，在一个街头的小公园，蔡文元心里都想着，我跟钱大军非是一般的感情，他看着镯子肯定动心呢，那是我们两个人定情之物。如果他喜新厌旧，真把我抛到九霄云外，我真就死心了。哎，估摸着不能，那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肯定能来接我。哎，正想着，汽车到了，汽车咔一声停住，栾铺包先下来，来到蔡文元近前，来了。钱将军接你来了。说话之间，钱大军三步并成两步来到树林之中，抬头一看，蔡文元变出原来的模样来。要不怎么说多情的种子呢？顾不得栾铺包在眼前，顾不得司机这个那个的，过去两个人热烈拥抱，二话没有说，叭叭叭叭叭来20多个 case， 亲热的，哎呀，眼泪也掉下来，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。钱大军手都在颤抖，文元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老天爷睁眼，咱们终于能破镜重圆了。我听栾先生跟我扼要的介绍了经过，你得好好再给我讲讲。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回家，走，回咱们的家。蔡文元乐的北都找不着，浑身颤抖着，拉着栾铺包也上了汽车，一掉头，回来了，就这么快。到屋里，两个人的亲热的不得了。栾铺包一想，我算干嘛的？我在这坐着，手脚没地方放啊。栾铺包一琢磨，我要扳倒兵文秀，我不用张嘴，肯定这蔡文元就能替我说话，他说话比我有分量，我就等着好消息了。 站起来把帽子拿过来。钱将军，你们多年不见了，好好的谈一谈，我呢先告辞了。哎，不要送，我马上就走。能不送吗？两个人手拉手把栾婆婆一直送到门这儿。这蔡文元他说话，栾经理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拜托拜托拜托。栾婆婆走了。那么这两个人见了面了，多年不见，那个亲热劲儿还用我说吗？不必详细说了。哎呀，如胶似漆呀，两个人热恋的都发狂，到今天又相遇了，恩爱有加。等高兴之余了，心平气和了，睡不着觉，都兴奋了，唠嗑。蔡文元呢，就这五月仙呢，会撒娇，一边哭着一边耍劲，把这几年离别的情况一扑一解，一五一十都讲。特别讲的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丁文秀，蔡文元是咬碎银牙呀，眼角都立起来，恨得浑身上下直突突，把丁文秀所作所为都跟钱大军说了。钱大军吸着烟听着，好了，我知道。文元呐，你说对丁文秀这个畜生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把他千刀万剐了，一刀一刀拉了，我都不解恨。他是个害人精啊，没有他的挑唆，我怎么会沦落到今天？你我怎么能分手啊？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，叫他死。文元，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，不能叫他死。怎么你还怜悯他？这种人难道还不想叫他死？文元，你理解错了，我叫他生不如死，这样才解恨。你瞧好了，我肯定能给你出气。好家伙，这给肿的，钱大军那耳朵鼓鼓的，翻回头说栾婆婆。栾婆婆把事办完了，去掉块心病，回到丰泽园就等着消息了。这两天也没见到丁文秀的面，这一天正在这坐着，有人跑进来说大事不